嘿、hey, 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我们今天呢再把焦点拉回到国内。那今天要介绍什么城市呢？我想一下，今天我们来介绍新竹好了。一个一提出来，你可能就马上想到可能是科学园区啊，很多宅宅工程师啊，感觉好像需求有很大的样子，对不对？那提到新竹啊，我对新竹其实也有小段渊源啊，我在那边生活短暂的时间。那虽然说绝大部分喝茶的时候呢，还是不太会选择新竹嘛，毕竟选择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比较不像台北或甚至桃园这么多。但你说价格嘛，也没有到便宜，比方说像中南部那样的价钱，毕竟在这边的主要客群呢，经济实力还是有一定的水准的，所以你要说在这边能够喝到多划算便宜的茶，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因为在当地上班的单身男性啊，一定有很大的数量。那有时候上班这么累的，下班想要喝杯茶来犒赏自己一下，总不会大老远的又跑去台中或是台北桃园这样跑一趟，浪费时间吧。所以呢，除了一般的定点茶庄之外，或是外送等等，那这边还是有为数不少的按摩店啊，特别是集中在竹北一带。那新竹的话，可能就是经过路上有一些。其实上 Google Map 啊，只要打什么 SPA 啊，或是养生馆，稍微扫描一下、浏览一下他们的留言啊，你大概就知道哪些是一般的美容店或是 SPA 护肤中心，或哪些是真的是做黑的。其实这个看评论就一目了然了。那我就今天来分享一下我在新竹一些消费的经验，特别是近期的、啊，但太久远之前呢就不提了。但必须要说的是啊，如果你是在找网络上的论坛的时候，有些文章可能是两三年前，特别是疫情前的文章啊，那多半参考的意义都不太大了，因为这其实疫情期间下蛮多的店家或是都换名字啊、换地址啊等等的，你可能用以前的资讯去找，发现啊店家已经不见了，或是找到有这个店家，但他其实换了个名字或开在其他地点，这就有点不太像中南部的老店、老牌的美容中心或护肤店，那个一开都是可以在地经营好几年的。新竹的话好像就比较少这种老店的印象，不过我对新竹毕竟也没有到那么熟嘛，所以大家听一听参考参考就好了。那首先这一家呢是在经国路上的骨科圣手附近的一家养生馆，那它其实本来呢前身应该也是在竹北那边的，但是后来可能疫情之后它就换地点了，那换来经国路上这边，应该是有点关联啦，虽然说我个人是没有很确定。那它前身叫水寒的样子，那反正现在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呢多半也是跟前身有关的资讯。那反正它现在换来这个新地点呢，名字也换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同老板啊，但总之呢你不管用什么资讯去找呢，只会找到经国路这一家，然后也是除了按摩之外呢，也希望提供一些加持的服务。你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他们的脸书啊，脸书上面就有他们的 LINE。你加来之后呢，就可以跟店家要来看当天的班表。那他除了有店面之外呢，他当天班表还会有一些是外送的部分。我一次心血来潮看到他们的外送茶居然有什么大学生啊、低温大杯的奶茶，虽然这照片啊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99% 是假的，不过还是好奇问一下。那店家开价是破万啊，哇，这个真的是要价不菲。虽然有人可能觉得如果可以真的找到兼职的大学生，身材好，脸蛋佳，可能外送茶10000多块他们觉得还划得来，但对我而言呢，这个价格是足以让我冷静消火的。我等这种穷苦人家还是乖乖去店面内用就好了。那他们内用的低消呢就是2300，就一般就 0.3 啦、啊。那有没有 0.5 或 0.1， 可能就是要看按摩师自己有没有提供额外加持的服务，那也不是每个按摩师都有提供啊。回到主题啊，那有一次跟店家要了班表之后，那他们班表通常都不会太多人在店面，大概不到10位吧，7、8位、6、7位，反正就这样的数字。那有一次呢，上面爆满一个台妹是 FBA 的，那这个当然马上吸引我的目光嘛。但虽然她的身高减体重呢刚好是100，这个数字有点令人担心难。尽管正常情况下身高减体重100的话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但绝大部分情况是呢这都是造假的，你可能身高减体重可能剩下80之类的，这个就不要怀疑了，这个事情蛮常发生的。当你点的你以为她只是棉花糖女孩呢， 就来的这是空肉饭女孩，但那时候就不信邪，想说很久没有喝到台妹茶了，而且又是搭别的奶茶，那刚好呢妹子也有提供了全套深度交流的服务，那总共加起来呢也就才4000出头而已。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警讯啊，其实条件越好妹子啊，通常愿意提供全套服务的几率就越低啊，更不用说是价格相对不会太贵的情况下，大家不要觉得4000多块你可能喝个外籍茶都可以喝到比较比较的，但没办法，喝台茶真的是相对就很贵，特别是杯子大的优势有已经摆在那边了。最后左思右想，还是跟店家约个时间去店面看看。那到了店面呢，刚好那位按摩师那个时候在排班轮子里面的，那他一次最多就是看好像是三位的样子吧，我不太确定现在的规则是什么，那他就是那三位中的其中一位，那其他两位可以看呢，我印象中都是一般 size 的杯子大小，所以那没关系，反正就第一个就先看 F 杯的庐山真面目到底什么样子嘛。那上楼之后呢，他就领我到先去按摩师那边先坐着稍等一下，那妹子等一下就上来，等了一会儿呢，这按摩师总算上来敲门了。那打开看，果然这个比例啊，还是离身高减体重100这个范围啊，还是相差甚远啊。这个身材比例呢，比照我之前喝过的，应该是我还没有喝过这么丰满圆润的。今天的这个口味啊，感觉好像有点太重了，不是我平常喝得起的。但是呢，剩下的选择好像又不是这么的优。那再加上这个的茶杯的分量，好像还真的够大的。在几经思量挣扎良久之下啊，最后还是决定是试试看了。不过话说回来，我很久没有在店面打过枪了，特别是全部看完一轮之后全部都打枪，然后再好端端的走出来，我改天应该来挑战一下的。只是说这还蛮需要勇气的啊，绝大部分的情况啊都是在看完一轮之后选一个勉强还可以接受的，这个标准啊应该要认真的提升一下的。那总之呢，反正今天还是选了这位棉花糖按摩师，那我就先去冲个澡嘛，冲完澡之后他就进来了。那还好呢，这位按摩师其实还蛮健谈的，中间聊了很多，从工作啦、住的地方啦等等的天南地北聊，整个过程呢是很轻松啦，但是有点太轻松了，特别是那个按摩，按摩的力道真是轻到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那包含他最后也是用搔痒的方式去聊按的，能说偷懒吗？哎，算了。在结束轻飘飘的按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翻正来讨论正事的时候了。那原本2300的价格呢是一节就纯粹 0.3 而已，好像也没有卸甲的样子，但它是可以加持的，就是两张小朋友就可以升起全套。那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也不是每个按摩师都提供这样的加持服务，有些有，有些可能没有，那甚至价格呢也不一样。那就他而言呢，虽然说是第一次课嘛，所以就是加持是两张小朋友，但如果是首课呢，当然就可以谈更好的价格啦。所以呢，你如果想要享有更优惠的价格，就好好发挥自己的手腕吧。这方面呢，当然就各凭本事啊。当然如果你的长相呢有金城武的等级的话呢，当然也是很吃香啦，可惜像我这种人就两者皆无啊，那就只好乖乖付钱了。那这边的规则呢，还是加值服务的钱呢就直接给妹子，那剩下基本费呢还是给柜台的。那在付完钱之后呢，终于要坦诚相见了，那好好端详一下这妹子。其实感觉妹子是还算年轻啊，看出来应该还不到轻熟，只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浮态啊，尤其是拿下口罩之后这个更明显了。然后这个杯子呢虽然确实是很大，虽然说网络上宣传的是 F，但是看起来呢可能比 F 再大一些，但是重点是呢他的肚子比他的杯才大，这个真是算是完成一项人生的特殊成就吗？也许算吧。不过总之对我来说很肯定的是，我下次应该不会再做这样的决定了。那他说他想要先冲个澡，那我觉得也蛮合理的，毕竟刚刚帮我服务一下，虽然说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在动，不过对他来讲应该是算流了蛮多汗的，他先冲个澡我觉得是也蛮好的啦，毕竟香汗淋漓这个词用在正妹可能是挺合理的，会让人有遐想空间，但是套用在棉花糖女孩身上呢，那可能就这个我待会再解释。那他洗完澡之后呢，就在我躺在我旁边帮我做用手做一些服务， 那我呢，当然是绅士性的、礼貌的回应，也是用手帮他做一下服务。那往下一摸呢，发现哇，他居然是特别的湿啊！那就跟我说，他其实挺敏感的，那他也挺享受有人帮他服务的，这就挺少见的。毕竟大部分的妹子啊，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就是男生用手去招呼他们的下面的妹妹，因为很多时候呢，大部分男生其实都挺粗鲁的，那要么就弄得不是很开心。他万一受伤的话呢，到时候感染啊或是得病的几率会增加，所以绝大部分的妹子呢都不是很喜欢客户用手指头去做太过深入的活动。那他是唯一他也不是唯一，他就是唯二的例外。我之前有分享过还有另外一个妹子，就是在完事之后呢还希望我用手帮他服务的。那绝大部分都只愿意就是可能客户用手在外面稍微弄一下就好了，但是极少数极少数真的是很愿意，才会愿意让你用手指头进去活动的。但也有可能我技术就没有像加藤鹰这么好嘛，不然如果是加藤鹰技术的话，应该大家都很愿意吧。但大家还是不要看着 A 片就拿来照单全收直接拿来用了，那毕竟还真的还蛮吃技巧的，不是你手指头随便插进去乱扣一通人家都觉得很舒服的。但他就真的是少数的例外，他还挺享受的，越弄越湿。那最后呢，他也跟我说他其实还蛮喜欢，也蛮喜欢自己弄的，还问我说想要看他自己弄到高潮吗。他说嗯，好啊，没关系，那 你就来吧。他说要我稍微有点心理准备，因为他来的时候呢可能动作很大，然后会叫得很大声。我就说啊，没关系啊，那你来试试看吧。然后就真的自己来了，然后他很快一下就吹到底了。但毕竟是自己的身体嘛，他很容易就找到那个点。他到的时候呢就紧紧的抱住我，然后很克制的低声但是且用力的呻吟。然后在经过刚刚激烈的活动之后呢，他又香汗淋漓的。那这时候我才，尤其他又紧抱我的时候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察觉到他身上的反应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是体脂也比较高的关系，那可能味道呢确实也稍微不太一样，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体味啊，这个是蛮正常的，多多少都有。那大部分的妹子呢，从事这一行的，他们通常都会涂很重、比较重的香水或乳液去盖掉一部分的味道。那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呢，要么是我比较没察觉，或是要么是这个大部分的味道是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少部分、极少部分情况下，比方说像是烟味啊。或是比较强烈的体味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那这个妹子就是她的体味确实跟一般人呢稍微不太一样一些，所以啊还是建议茶友们是维持自己比较良好的体态或生活习惯，那饮食也不要太夸张，就是多喝点水吧，不然呢就是体味会真的比较明显的。那稍作休息之后呢，接下来还是得办正事了。虽然说今年好像没有特别那么期待一定要办正事，但毕竟钱都给了嘛，就当作是测试一下自己的极限好了。那我一开始呢还很贴心的选择的是传教士位，没有让他强迫他女上位，我是怕他女上位会比较不方便啊，我绝对不会说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的。那事实证明呢还是可以的，毕竟把专注力放在奶子身上呢其实还是有点效果的，不要随便往上看或往下看就好了。那他呢明显也是不给亲的，我脸一靠近呢他很自然就闪开了，就是说我刚好也没有特别有这个意思就对了。那我本来是想要用传教试试呢就一试到底，就不要再换姿势了，不过由于这个腹部接触面积呢比较大，然后可能也比较卡一点，这个存在感比较强烈啊，那索性后来就换姿势，换成背后来的，这样子呢视觉上跟接触上呢就比较没有那个阻碍，所以呢就可以比较顺利的结束这回合。那结束之后呢，大摩斯有有意无意的就问我说，平常来新竹的机会高不高啊，那如果以后还要接着来的话，可以给你私下给我联络方式啊，他有私下来接一些他自己开的个人工作室啊，就可以直接去找他比较方便。那我就很礼貌的跟他说，我其实不太常来新竹，那手上这只手机呢是公司用的，也不是来私事用的，所以不方便留这些讯息。那他也很识趣的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了。之后穿好衣服呢，那当然就是下楼结账，结束这个心情相当复杂的一个体验啊。那这家位于骨科圣所旁的养生馆呢，整体而言我觉得规模不算大，也不到特别小， 那虽然说里面台妹的比例呢算是也比较高的，我觉得比起中南部呢那个外籍的数量会比较高，那这边感觉台籍还是有一定的数量，但品质嘛，由于我的样本数量实在太小了，所以实在是无法说得准，也许你会遇到也不错的妹子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一定不要只看班表上的照片呢就决定哪个妹子要先约先预定呢，我觉得也不用，毕竟那个班表上的图片呢99%都是真是参考用的，不要信以为真。有时候就算是真的跟图片一样好了，但相处起来的实际的感觉呢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比方说呢他的服务其实蛮烂的，或他其实不太想理你，不太跟你聊天，那这绝对会影响你要不要下次再继续来消费的意愿嘛。那最后还是呢，如果去到当场现场没有你喜欢的妹子呢，就真的不要勉强，就下次再来就好了，也不要为了想要马上灭火就将就一下。通常我抱持这个心态的时候啊，绝大部分的结果都不是好的。还有就是呢，如果来了一个妹子第一眼印象让你看了3秒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下定决心的话，那还是不要比较好，通常你的第一直觉都是准的。如果整体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让你有印象深刻的地方，那朋友就是没有，更不要说某些显而易见的缺点，比方说是身材啊或是年龄等等的，总会有一些例外是小姐感觉起来普普通通，但是相处起来还蛮融洽的，那这是会加分不少的。但是这个几率呢虽然说不能说没有，但是总比起那种第一眼看起来普通然后实际整个体验下来是普通的几率的还是来的低的很多。那最后呢，最好还是要带现金啊，毕竟有些跟小姐的价值服务呢最后还是以现金为主的啊，就算是柜台可以刷卡，那通常都是刷那个基本费而已，就不要真的很想加值的时候发现没有现金，那就糗了，对不对？那以上呢就是新竹的一个简单的分享了。那下一集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新竹的热点，就是竹北七中间养生馆的体验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哦，那我们就下周再发车啦，大家拜拜。